请先开43页。最后一行就是第八段长随佛许愿，佛慈善男子言长随佛许者。实际上，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望啊，说愿呢，只有7条啊。前面从第一到七啊，是7种大愿。那么后面这个3条呢，都是属于回向啊，都属于回向。所以这个注子交代的也很明白，说自此至时，三可皆是回向啊，就是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啊，这个3愿都是属于回向。说前二啊是别义，是回向当中的别义，就是这一条。以及底下一条的恒顺众生，这个2愿是回向的别义。说如其不然，何以下重诵中啊，诵第七愿尽呢？这个便诵回向，以其余受前二啊。说回向故，故知前二皆是别义也。那么这个就本经在后面偈颂里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后面这个偈颂呢是属于重诵，就重复说这个十大愿。那么这是佛经的。也是一个很好的，教学的方式。这个长行文呢，是散文呢，便于说理，能够把这个事情，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不受任何拘束，讲得清清楚楚、痛痛快快，让大家能够明白。可是这些事理境界，说老实话，一定要记住。如果你要记不住的话，试问你怎么个修行法呢？你没法子修啊！就是你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，那你条条都要记住。记不住的时候，你就没法子做到。那么要记诵的话，这个长行文就不方便了。要把它背起来很困难，文字太多太长，也不好背，所以这个经文后面有偈颂，偈颂就是便利于你背诵，这个偈颂可以入谱，就等于都是歌词一样，可以铺成曲来唱的，而且多半都是押韵的，这就很容易偈颂了嘛。不要摁记嘛，唱唱就唱会了嘛，你就会记住了。所以那个记诵啊，全都是歌词，意思呢都是前面所说的，所以叫重诵。你由此可知，佛门教学比儒家还要重视应用，应当在什么？这个经讲到后面偈颂的时候，大家都来唱了，是不是？也就不是讲了，都是来唱了，一面唱一面讲着，这是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教学方式，这非常之理想。那么重诵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讲经呢，它跟学校上课不一样，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。到时候都得要来了，那么讲经呢， 他毕竟不同学校，所以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。啊，有他讲了一半他才来的，一半来的前面没听到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后面几诵又重复再略说一说。啊，所以后来的人啊，这前面重要精要的意思他也能听到，所以便利于后来的啊，顾及他们啊，所以这个讲经，他这个方法呢，确实是为听众设想的很多啊，因此这个往往长行文后面都有寄送，如果长行文很重要的话，立刻后头就有寄送。啊，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许多不同种的题材，要晓得它用意之所在。那么在本经寄送里面，这个寄送相当之长啊。那么重送前面十月，这个十月呢，它只送到第七月。啊，第八呢，他就是回向的，啊，所以此地没有明说回向，记子当中啊，很明白的把它都归纳在回向里面，所以我们晓得他这个十愿呢，前期十愿呢，后三是回向，啊，那么后三呢，末后一条普界回向，那个没有话说，那个意思太明显了，啊，所以。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呢，是回向当中的别义啊。这个两条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明白啊。你比如四十四面第一行末后这一句起，我把它念一念啊。即是所修啊，二力之形体。啊，完全讲修行行门啊，行门之体就是这个两条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。你们把这个两句多念几遍，看看能不能体会到里头意思啊。我们今天这个道业不能成就，第一个不肯随佛学，跟佛所学的那个背道而驰，第二个绝对不肯恒顺众生，顺自己就好了，不肯随顺别人，所以你是完全相违背吗？啊，你要想道业成就啊，不能随顺自己，要随顺众生啊。啊，随顺众生是真修行啊，随顺众生你都学什么呢？学佛啊，学佛啊，佛不离开众生，菩萨不离开众生，离开一些众生，菩萨道不能成就啊。这个就是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了。这此科呢，属自立，就是常随佛学属于自立。就第九恒顺众生呢，属于利他。至第十啊，是将此二力功德及前七颗行愿之福，境界回向三处。啊，那个第十愿是总回向。啊，这个两愿呢是自利利他的，啊，二行之体。不能恒顺众生，就不能利他啊！不能随常随佛学，就不能自利呀、啊！啊，佛教一切的设施是为众生的，不是为他自己的啊！所以佛教的设施。是因时因地因一切众生机宜而有所不同啊，
不是一样的，原理是一样的，决定修觉正经，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在形式上来讲，就是仪式上不一样。我们在今天在全世界看，每一个国家的佛教不一样，在仪式上不一样，是每一个地区不一样，那就是每一个寺庙有每个寺庙修行的这个作风也不一样，的确它是因人而异的，我们怎么晓得它这个原则原理是相同的呢？你比如说所译的经论，这个理论依据不一样，个人有个人依据的经论，经论这么多，但都是佛说的，没有话说，佛法呢84000法门，每一个法门这个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，修什么诸位要晓得，修三皈依啊，你看看古今中外任何的只要是佛教它统统不一样，你问问他这个早晚课诵里的有没有三皈依，统统都有，只有这个是一样的，三皈依是一样的，古今中外学佛的人三皈依是一样的，那么你就晓得，84000法门修的什么东西，修的是觉正境，皈依佛，佛是觉的意思，觉而不迷，皈依法，法是正，正而不邪，皈依僧，僧是静，静而不染，决定相同，就是方法手段尽管不相同，仪式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他修觉正境相同的，这个就是佛法，由此可知三皈依的重要啊，离开了三皈就是外道，就不是佛法，所以佛法就一入门从三皈依开始，就是先把修行的宗旨告诉你，你这个一生就是修的这个东西，千经万论也是说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三宝，三宝是讲自信三宝，那么是讲回向三出，这个三出就是菩提众生实际，就是这个三处后面会讲到的，此地在解释，因常随佛学者，这个意思是说托佛从因治果，所立之行，所为之事，为我所缘之境，引出自心之智，随而学之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推介我们的见贤思齐，看到佛了，他是人修成的，他能成佛，我也能成佛，所以我们供养佛菩萨这个意思不能够疏忽，我们每天看到佛像自己想到的是我们要成佛，他是佛我也是佛，供养菩萨他是菩萨我也做菩萨，我也跟他一样，这个叫真供养，这个叫真供养，有一些人很谦虚，他是菩萨我一身罪业，我怎么敢跟他比啊，这糟糕了，真是，这个菩萨要是知道了说也摇头啊，没法子，这不叫供养，这不叫供养，真供养是拿他来做榜样，我要学他，我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， 啊，这是真供养，一定要懂这个意思，千万不能谦虚。啊，佛菩萨希望你早早成佛成菩萨，啊，并不希望你老当众生，去伺候他做他的徒弟，没有道理。啊，这个托呢，就是以他做一个榜样，啊，看看佛从初发心一直到成无上道，他怎么修的？啊，这个中间他所经历的一些事，啊，所造作这些事，啊，在四相里如何来修行？啊，这些通通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尤其在这部《华严经》。善财童子啊，做了一个很具体的表演。啊，善财童子一生成佛吗？肉身成佛，一生的事情。啊，你看看他从初发心，那这个要在四十华严里头，要从第一卷看起。啊，第一卷讲善财童子出生，啊，讲那个情形，啊，一直到以后遇到这个文殊菩萨，啊。跟他求学，啊，文殊菩萨毕业出来之后，啊，在这个社会上服务就是参学，啊，五十三参，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，啊，如何运用最高的般若智慧，啊，在一切人事里面完成自己圆满的智慧，无上的。定功他成就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环境啊，注意要晓得这个，这是一部真正生活的教育啊，这五十三个人代表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出家修行人，是有菩萨有声闻也有外道啊，也有魔王啊，好人坏人都有啊，各种职业都有，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通通都有，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所遇到的嘛啊，你要说善财命好啊，他遇到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我们一个遇不到啊，那你大错特错了。你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，一天遇到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五十三类呀。啊，善财他会呀，哎，他在这个境界处处成就自己智慧，成就自己定功，我们不会呀，处处惹烦恼，处处生是非，这糟糕不糟糕了？这个华严简直是妙绝了！哎，你学会了之后，真的你就会做人、会办事了，样样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也真正替大家服务。啊，对于社会是造福人群，啊，对于自己是成就定慧。这个素质好得不得了啊！啊。所以方东梅先生赞叹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，那就赞叹备至。那就是可惜一些人他没有念，他不知道啊。虽然念的时候他一文解义，他不懂，所以这个全经从头到尾是意在言外，你要去体会，这是一种教学的艺术啊。说的这一层意思是那一层。你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，你才晓得妙处啊！啊，那么这就是以佛啊，以菩萨他们行持启发自己的道心啊，引出自心之智，就是启发自己的道心啊，自己要立志，要学佛。随而学之啊，任意观之， 容及身心，令常住如是之境，勿使一念取六尘五欲，颠倒境界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。佛菩萨之所以成为佛菩萨，他在随喜恒顺的时候，他自己做得了主宰。他在一切境界里面，他心不颠倒，随顺五欲六尘而不染五欲六尘，高明就在此地。他不染呢、如果不染，那么他的心就愈练愈清净。这个两条实在讲，就是古人所讲离世练心。你要不在世上经历过，你说你心清净，不能算真实的清净。要练过。你说我嗔恨心没有了，如果不经过割离王各界身体那个锻炼，你说你嗔恨心没有了，这个不可以说。你自己以为没有了，到那个境界嗔恨心生了，你才晓得嗔恨心并没有断。一定要经历呀、不经历不行的。你说我没有，我不贪财，真的金银财宝堆满在上，确实不动心了，那才叫真不贪呐、你没有看到的人，我不贪，到时候一样起贪心，不行呐。是不是？你是范仲淹那个时候，我们讲的不贪财，这个可以说是真的。他那么样穷困，罚到人家藏的那个金子，他一点不要，把它埋起来，这个真叫不贪。你没有经历这个境界，不能说。所以菩萨一定要经历什么样境界，他都要经历，在这个里面就练自己的清净心，离世练心呢，这叫修行。不经历这个境界，那怎么叫修行？那不叫修行啊。所以今天说一看到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，马上要逃避，这不行。这个是即使修行啊，修小乘，绝对不是修普贤行愿，不是修大乘。修大乘的是一定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在随喜当中成就功德，就是定慧，成就自己定慧。这个定慧实际上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。样样经历，经历上不着相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善财童子这个五十三参，每一次参访就是练这个功夫。就是《金刚经》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呢，这个古德提倡的时候是有它的道理。有它的道理。它真正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但是一部经也只有几句话，是最高指导原则。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给这个须菩提尊者所说的。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就练这个东西。从初发心到无上道，就是练这两句话。不管什么境界里头，都是不着相不动心。这是你自己里头练功。外面怎么样？外面要随顺，要欢喜。要很顺众生。里面要不着相不动心。这是菩萨修行法了。修证无上菩提唯一的妙法。说行者苟能依佛所立苦行之境，常作心观者，摄于苦事乃成本愿，不生冤恼，逢诸乐事自无淡然。以非常时 性观之所缘故啊，有志于学者泯然。啊，真正有志于学大乘佛法的，应当要以此自勉。啊，遇到些苦难、折磨，那是自己的本愿。不经过这个折磨，不愿头一个要把自己嗔恚心给去掉，把它断除掉，嗔恚堕地狱。所以先从逆境当中修。啊，你看这个一切经论里头，啊，逆境里面嗔恚心没有了，再从顺境里面断这个贪心、贪爱的心。啊，这个嗔恚与贪爱是一切烦恼的大根大本。啊，为什么先从逆境呢？逆境果报是最惨的。啊，这个嗔恚呀，它是堕地狱的。所以就从逆境里转过头来，先不堕地狱。啊，其实顺境里没有贪爱的，不堕恶鬼。啊，地狱恶鬼不堕，可以说这个人也不会堕畜生，超越了三恶道。啊，纵然在六道里没有超越的时候，三恶道不去了。啊，所以你说多么重要呢？啊，多重要呢？啊，所以凡是修行人，啊，从古到今，最初学佛都是修苦行。啊，都是从逆境里头翻过来。啊，从逆境开始就先要吃苦头啊。啊，怕苦、畏苦、不愿意吃苦，不行。啊，不肯受折磨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真正修道人，他晓得。吃苦对自己有利益，消自己业障，赔自己的福德，啊，受一切折磨更是消业障，啊，成就自己忍辱波罗蜜，啊，给自己这个修定的大基础，啊，因为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啊，等于说是预备功夫。不能忍辱，不能成就禅定，啊，不能忍辱，不能得一心不乱，啊，什么都要忍，你才能得一心，你才能得定，啊，所以遇到这种境界现前，决定不能舍弃，不能逃避呀，好机会来了。啊，这种机会要千载难逢的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所以一些人他不懂，真正是可惜，他根本就不懂得修行的理论与方法。啊，你要离开这个境界，你自己忍辱真成就了，那就不必了。啊，确确实实在一切逆境里头。怨恨心不生，你已经磨练到这个程度了，啊，这个可以了，啊，如果嗔恚心还没有断，就得要找机会去锻炼，啊，要找几个真正善知识，那善知识恶人，啊，天天瞧你就不顺眼的，找这种人才行。啊，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，把你自己啊这个那个心头的火，把它慢慢的把它消灭掉，你才能够成就道业。啊，所以那个善知识真正好老师啊，他对学生啊，看学生有这个习气啊，心里面很爱这个学生的。啊，成就这个学生，表面上看到就生气，看到就讨厌，那什么装样子磨练他的，磨练他的，啊，那真正是成就他的，啊， 再看底下一段，这是十行愿相，如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进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薄皮为纸，细骨为笔，似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即如须弥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，臣以居乐。这个居乐了，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小镇啊、村庄啊，是许多人家居住在一起的。那么在古时候多半是一族啊，一个族啊，他都住在一起，从前是大家庭制度啊，一族啊住在一块，那是聚落啊。这个宫殿园林，一切所有，基于种种啊难行苦行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先讲学本事啊，怎么个学法，此地啊给我们举例说出来了。这段文里面最重要的是讲到如来的初发心啊，从初发心，进进不退，这一句最重要了。啊，注解里面我们可以看看啊，娑婆这是印度话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堪忍啊，毗卢遮那佛是化身如来啊，化身如来，卢舍那是报身如来，释迦牟尼佛是应身如来，应化身啊，这是讲佛的三身。所以此地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，化身啊，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应身啊，应化身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啊。所以在华严呢，因为他讲华藏世界啊，所以设佛呢都是讲毗卢遮那啊。你看这称的是本师啊，他是我们的本师啊啊。注解里面讲的，乃我本师所望大千之世界。这个妄念去生啊，念妄当动词讲，就是统治啊。那么在此地啊，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啊，用这个字来形容他，就是他的教化区啊。他教化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说知。最中央香水海二十城华藏及第十三城世界是，这个在此地不必多说啊。这是华严经里面讲华藏世界的组织啊，这个概略的情形，在大经华藏世界评里面说得很详细啊。那么二十城华藏呢啊，我这个 华严用十表法，就十代表圆满，二十啊是以十代表自行，以十又以十代表利他，啊，就是自利利他了，都圆满了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取二十的意思，啊，取二十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讲到娑婆世界的第十三层呢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显示出，啊，本思如来，利他心切，啊，利他超过了自利。如果是利他跟自利完全相等，那就是第十层，啊，十层，他超过了，他第十三层。啊，超第十三组啊，这叫利他心切啊，取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意思呢，是取秽土众生可以起观造修也，诸佛如来在因地里的法愿不相同。那么在本省地藏菩萨本愿经流通得非常广泛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啊！你们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啊，地藏菩萨在因碟做国王，跟邻国做一个小国王是好朋友啊，都是以十善教化众生，他们两个人发愿就不一样啊，两个好朋友，两个都学佛，两个人愿不相同啊，一个是发愿赶快成佛度众生，一个是要行菩萨道，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，你看愿不相同吧。啊，因此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如来虽然都成佛了，他们在因地上发的愿不一样，因此成佛之后在果地上教化众生也不相同啊。如果讲他自己的果证，那是相同的，佛佛道同，决定没有差别啊！他教众生、教化众生的方法手段会不相同的、那么讲初发心，你看呢，此地这个注解上说得很明白了啊。言从初发心者，譬如即是释迦啊，这是是一不是二，是以华严呢，真因不二啊，啊，真是真身，真身就是毗卢遮那，应身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应身。这个地方如果是还是不太容易懂啊，我们得做比喻，但是比喻诸位也记住。比喻没有办法比喻得很恰当，只能比个方符啊，就是比得恰当了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没法子啊。这个真身呢，就好比是本人，本人是个真身，应身呢，就是用什么身份去教化啊，只有你自己非常有学问，学问道德都圆满了。哎，今天有个小学，要是请你去做个老师，菩萨很慈悲啊，哎，他绝不推辞，他就去了。到那边什么小学老师的身份，哎，本人呢就好比真身，到小学里做小学老师这个身份就是应身。那另外一个中学也请他去做老师，那他到那里教授以中学老师的身份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到哪一个世界，啊，那些众生机感必定要与他相应，这个相应呢叫应身，啊，用应身，啊，你到人间来。一定啊，现这个相的时候要跟人一样，啊，没有什么特殊。 啊，他世寿啊也是80岁。释迦牟尼说，佛是80岁入灭的。啊，那么也有父母，啊，在家的时候也有太太，也有儿子。啊，出家之后，实际他也有6年的苦行，啊，到处去寻思访道，啊，30岁实现成佛，啊，成佛之后这就开始教学，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，从30岁到80岁，啊，所以我们讲说法49年，这算时间，年头代为是50年。50年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，啊，这个叫做应身，啊，叫应身。那么如果释迦牟尼佛要到天上去教给天人说法，他要实现天身，啊，那个身形寿命那与那个天也是一样的，啊，他要去教畜生，比如说教一群猪，他一定要变个猪身，啊，也跟那些猪一样。这我们肉眼凡夫不晓得，啊，那个些出生道里有不少佛菩萨在教化，嗯，你看那猪圈里头猪一定哼哼，说不定就有个猪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我们听不懂啊，是不是？那个猪可以听懂，他能听懂。哎，给他讲经说法，啊，所以佛是6道都去，啊，所以地狱道也去，啊，在这个本行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在地狱里面，啊，那么他也示现的时候堕了地狱了，啊，在一个叫火车地狱，这经上有。啊，那个车啊，贴的，啊，火烧得红红的，去拉那个车，啊，用什么拉呢？把自己身上筋抽出来，当作绳索去拉，啊，非常之苦啊，啊，几个人拉一个车，啊，拉这个车，啊，他老人家发了慈悲心了，那么另外的看到旁边那个同伴好可怜。他就跟那个小鬼啊，那个拿狼牙棒的这个啊，那个箭毒的小鬼啊，去跟他商量，能不能我多抽一条筋啊，带他来拉，是吧？看到他太可怜了嘛，啊，我自己宁愿牺牲你，我多抽一条筋。那个小鬼一听气死了，一棒就把他打死了。你们想想怎么样？打死就超生了，这是地狱里面就超生了。一念慈悲呀，就离开地狱了。啊，所以在地狱里头迷得很重啊。地狱里头只要生一念善心，就超越了，就超越了。啊，但是在那个苦的环境里，生一念善心，还要带别人受苦，不容易啊，真是难呐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形呢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自己要学。常常要学，看到有苦难的人，宁愿我们苦一点，能帮助别人一点。哎，你常常有这种心的时候，你真的将来堕地狱，你也会发这个心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一下就超越了，哎，就离开地狱了。啊，所以人真是在苦难的时候，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。苦难的时候还能替别人想的，真正是慈悲啊，那是真正慈悲心流露啊。在顺境里面是帮助别人的，那个不算的啊。自己在苦难当中还能想到别人啊，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啊。那么这叫应身啊，真是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。那么这个底下接着讲啊，是啊，古城世家是乃 不二而二，二而不二也。这金经尚未失全，故释迦称这那。法华呢，已经显实，故这那称释迦。这个两部经都是属于一乘圆教。一个是在最先讲的，一个是在最后讲的。所以在这两部经上啊，这个一个是称这个毗卢遮那，一个称释迦，都是说的本师一个人。那么他今是全未显实，故遮那是遮那，释迦是释迦，以真因未相即故，这个我们不必加以多说。